1993年，一位美国浸信会的牧师罗斯 Richard Ross， 他见到美国的道德风气很败坏，性的泛滥，于是呢他就提倡要过贞洁的生活，活出真爱。他鼓励青少年立志，不要婚前性行为。他鼓励夫妇立志去拒绝婚外情。从此就开展了一个名字叫真爱可以等待的运动。这个运动呢就要求参与者在教会、在家人、在朋友的面前去签下保持贞洁的盟约。这个运动在美国社会受到很热烈的支持。这个运动呢至今已经是超过了10年，有超过200万的青年去签下了盟约。每一年在国际性的大型的聚会他们都有举办。在香港呢都有一些教会机构是正是努力在中学的校园里面呢推广贞洁的运动，希望能够鼓励中学生能够持守贞洁，扭转社会腐败的风气。在这些努力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一样东西，基督徒在时下能够持守忠贞是越来越困难。我们所面对的试探，所面对的引诱是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和文化对性的观念和态度是越来越开放。试看下我们周围生活的环境，我们每一日我们周围的情况都充斥着情欲的影像和信息。行在街上面，无论是路边的报摊或者巴士站的广告牌、地铁月台上面的广告灯箱，经常都可以见到一些暴露、一些亲热的景象，诱人遐想。一些电视、电影和一些杂志更加明目张胆的去报道，甚至去示范性爱。互联网就更加不用说，情欲的表达更加是完全不受约束。活在一个情欲泛滥的时代，不单是世人在情欲的事情上面会失控，就是连教会、连基督徒都会受影响，渐渐的随波逐流。曾经有一个牧者曾经分享，在他所带领的一个青少年的小组里面，在30人当中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是承认有个婚前性行为。这个分享是令人很震惊。我想不单止婚前性行为，相信还有不少的信徒仍然是活在情欲的操控之下，没有办法去活出圣洁的生命，实在令人痛心。今日圣洁生活确实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信仰课题，我们需要正视性的问题，更加需要重新和遵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今天我们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到8节，我们再一次来看一看圣经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打开之后，我们一起读一读第1到第2节。这一段的劝勉呢是保罗以主耶稣的代言人的身份来讲的。第1节，保罗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劝你们，表示说保罗这个劝勉呢是有权柄的。第2节呢他更加说强调说我们自己所讲的是命令，是凭着主耶稣传给他们的命令的。保罗劝勉人些什么呢？他就是要每一个信徒是都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要将就是讨神喜悦作为我们个人生命的目标，以上帝的喜好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以神的心意来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做上帝喜悦的事，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这个就是讨神喜悦的生命。保罗这样是要求人，他自己都是这样做的。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形容自己，他说无论是住在身外或者离开身外，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立志要讨主的喜悦，不单是保罗，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在约翰福音8章29节，耶稣说他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既然连主在世生活都要以讨神喜悦为目标， 咁我哋呢啲跟从主、效法主嘅人，就更加应该系追求过讨神喜悦嘅生活。讨神喜悦唔单单系我哋个人生活里边嘅目标。司徒德牧师 John Stott 佢曾经讲过，佢话呢个咧系我哋基督徒伦理嘅根基，因为基督教伦理唔系单单系一套嘅规条，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乜嘢。当然，基督教伦理系有一定嘅规范嘅原则。但更加重要的是，基督教伦理的动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这件事是更加多过于我们去遵守那些规范的本身。怎样才可以能够去过讨神喜悦呢？就是在性的方面要圣洁自守。保罗的教导呢，通常呢他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教导。跟着之后呢，就将这个原则呢去具体是应用在某些的实际的生活方面。在这里都是这样的。第一到第二节是一般的原则。第三到第八节都是关于这个原则一个具体应用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性的方面。为什么保罗要首先提到性方面的圣洁呢？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一些背景。在当时的希腊和罗马的世界是一个放纵性欲的世界。哥林多城和帖撒罗尼加城，他们以道德败坏而闻名于世。罗马人和希腊人，他们所参拜他们的神明，可以在公开的膜拜当中，他竟然可以公然的在那些神庙里面和那些庙妓发生不道德的事。他认为这样可以得着神明的赐福。而当其时，一般人对性的态度都是很随便，而且当时有奴隶的制度，这些东西可以令到男人呢可以好轻易的是拥有妻妾情妇，而找妓女是当时男人通常会做的事情。可见当时的社会是何等的败坏。而对帖撒罗尼加人来讲，要在性方面圣洁自守，确实一点都不容易。今日我们的社会情况又是怎样呢？婚前性行为、婚外情、一夜情，社会里面所出现各式各样的那种名目的性交易，人家对此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只要你留意时下的电视、电影或者其他的传媒，你就会发现到其中有一些不良的信息在里面，就是说你可以和任何你想要的人发生关系，只要互不伤害，你情我愿，大家愉快就好了。而且你看电影里面所发生的那些性关系，大多都不是发生在夫妇之间的。这些往往令人产生一种印象。什么印象呢？就是好像那些随便与人发生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才知道生命是一样什么的事，其他的人都是过时，他被社会丢弃在潮流之外的。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都同时令到很多色情的行业大行其道。从那些色情网页当中，人可以轻易的去得到那些色情的东西。有人曾经做过统计，美国政府一年从网站里面所收的税项有 74% 是由色情网站而来的。洛杉矶性康复组织研究过，色情网站所标榜的三个很大的特点呢，简单容易、隐藏姓名、价情便宜，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令到人更加容易沉溺犯罪。更加有机构调查过，在美国有 31% 的上网者会用到色情网站，而其中 60% 的人呢是为了性而去上网的。我想真正的情况可能比这些的数据远远的超过。唔怪得有人话我哋呢个时代系性泛滥嘅时代，可以想象与帖撒罗尼加嘅信徒相比，今日我哋所面对嘅情欲嘅引诱同埋试探系更加多、更加大，我哋随时都有可能跌倒。面对咁样嘅危机，保罗点样劝勉佢哋呢？我哋一齐睇一睇第三到第六节上，我哋一齐读一读第三节到第六节上。第三节咧，保罗话：神嘅旨意系叫人成为圣洁。圣洁呢个字咧，就系为咗上帝而分别出嚟嘅意思，都系离开罪恶，
将生命分别为圣归给上帝这个意思。我们必须要清楚，活出圣洁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和旨意，所以我们不应该妥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曾经讲，他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这里所讲的圣洁主要是指到圣方面的圣洁。我们可以怎样在圣方面讨神喜悦呢？保罗在这里有三方面的劝勉。第一方面就是要远避淫行。淫行呢是泛指一切淫乱的事，是指那些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性行为。而远避这个字呢，原文里面呢比中文的翻译呢是更加强烈。原文的意思呢是禁戒，完全的隔离。保罗之所以反对淫乱，是因为这一种的性爱是严重的违背了神赐给人有性的目的。神赐给人有性的需要，使人能够享受性。那个目的不单单是要叫人可以能够传宗接代或者生养众多，都不单单是叫人能够享受其中的欢愉，更加重要的是要叫人在其中能够经验到生命的一体。在希伯来文里面，同房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就是认识，表示男女双方可以透过性的 行动能够进入一种更加深入更加亲密彼此认识彼此满足的关系里面。这一种的关系是生命与生命的联合的关系，是两个人的身心灵联合的关系。关于这种生命与生命的联合，圣经用了一体来表达这种的关系。而这种的联合的关系是要求双方能够在彼此愿意委身的，而婚姻就是双方愿意委身的一个盟约。婚姻导向了一男一女进入了生命联为一体的关系里面，而性爱就是神赐予在婚姻里面使两个人可以经验到生命联合一种的方式。因此神只是赐福婚姻之中的性爱，唯有这一种的性爱才能够是合乎神的心意。相反，时下当我们现在时下的世界，大多数强调的性爱能够是带给人肉体的刺激和欢愉，根本就不会提及两性心灵里面的合一，彼此联合的关系。这种不单单是大大的贬低了性爱的意义，更加令到它变了质，成为捆绑人的绳索。正是因为基督教的性爱观和外邦世界的性爱观不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跟那些外邦文化里面所认同或者可以许可的淫乱的事一刀两断，完全的隔离。怎样可以完全的隔离呢？我想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逃避，逃避一切可以令到自己跌倒犯罪的处境和试探。在箴言二十七章第十二节这么讲，他说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我们要逃避一切会令到自己犯罪的处境。年轻的拍拖的肢体，请尽量避免两个人单独过夜旅行，尤其在同一间房间里面过夜，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将自己摆在试探的当中。每一次我听到有弟兄姊妹拍拖的弟兄姊妹他单独旅行在同一间房过夜的时候，作为一个传道人坦白讲，我心里面好担忧。你想想，两个人彼此相遇又身处异地，再加上共处一室，容易发生什么事？我想大家不难想到。所以我们要避免将自己摆落在这样的试探的里面。对于一些因工作的需要要长期驻守在内地或者是外国的一些肢体，我们更加要避免自己去一些有色情成分的娱乐场所。对于已婚的肢体，我们都要小心和异性相处，尤其要谨慎和异性单独相处。保罗第二方面的劝勉是要叫人可以晓得圣洁自守，不放纵私欲。在第四节和下本译作守着自己的身体，但有不少的译本呢 就将这一句呢就译作娶得自己的妻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一个是守着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娶得自己的妻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呢？因为原文呢其实是直译是这样的，他要守着或者是要得着自己的器皿。那究竟这里的器皿是指什么意思呢？有些学者呢他就见到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呢，他就知道妻子是比较软弱，原文呢是妻子呢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呢就指保罗这里的意思呢要各人各自去取得自己的妻子。但同时都有另外一些的释经学者他们这样讲，他觉得呢保罗这些说话呢是对所有人讲的，不是单单指对男人讲的，而保罗有时呢都用器皿呢是指人的身体。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廿一节，罗马书九章廿二到廿三节都是这样用的保罗。而器皿这个字呢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呢常常是婉转的是指人的身体某些的部位。所以呢他们相信保罗在这里教导人呢是要控制自己的身体。我本人都同意这一种的讲法。保罗说你要用圣洁和尊贵，原文呢是在圣洁和尊贵当中。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人要晓得保守自己的身体，令身体在圣洁和尊贵的状态里面。为什么说我们的身体是圣洁和尊贵的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更加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正正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要圣洁和尊贵，是应该只是属于我们的主和我们最爱的那个人，即是我们自己的配偶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去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和尊贵。第四节是积极的教导，对应第四节。第五节呢保罗就提出一个很消极的教导，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约束自己的情欲，不要让一些邪情私欲控制自己，以致做出一些淫乱的行为。真正的圣洁是要包括是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我们的身体和欲望呢是上帝所创造的，本身是没有罪的。但如果不加以约束的话呢，任凭好像一些脱缰的野马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成为不义的器皿。我们的欲望呢都好像那些冲破堤岸的洪水，令到我们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一个被欲望控制的人是一个很痛苦的人。有一位基督徒在他的见证里面呢，他分享了他多年的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这样写，他说我的身体是被异常强大的黑暗的势力所驱控的。这个黑暗的势力是什么呢？就是在受洗之后的二十几年来一路控制他的邪情私欲。每一次当我放纵情欲之后，由良心而来的谴责以及从魔鬼而来的讥诮都叫我苦不堪言。我就在这种挣扎里面过了二十几年，到了最后的阶段，我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与情欲对抗的意欲和信心。因为每一次立志祷告都被下一次的失败所否定，在那一刻换来的乃是魔鬼大声的嘲笑我，令我觉得无地自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今天我相信可能不少的信徒同这个弟兄一样的，虽然已经接受了救恩，但仍然可能活在情欲的操控之下不得自由，心灵里面充满着内疚、失望、无奈、控诉、羞耻，再加上撒旦的嘲讽，极其的痛苦。要知道情欲的试探不是只是弟兄的问题，姊妹也同样的软弱，而且情欲的试探是无时无刻无人能够有免疫力。如果疏于防范，罪就将我们能够将我们正常的性欲转为淫欲， 一步一步的引我们沉溺在罪和不洁的当中，受他的控制，不能自拔。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他一定要约束自己的欲望，不要叫欲望成为我们的主人。怎样可以能够胜过邪情和情欲的搅扰，活出圣洁的生活呢？第四节，晓得这个字呢，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认识和学习。具体来讲呢，我有几方面的建议给大家。第一，就是我们要学习依靠圣灵操练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圣灵呢，是神差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活出圣洁。圣灵是没有能力的。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呢，他更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依靠圣灵，支取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去慢慢地体会到由圣灵而来的能力是远远大过由情欲而来的支配我们的力量。便可以慢慢的呢，我们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去克胜情欲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学习神的说话，让神的说话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不断地去祈祷，从当中呢可以支取神的力量，让神呢管理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感觉，操练顺服神的生活。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尽力去投入肢体的生活。性欲虽然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但是这种不是我们必须的需要。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饮水，我们需要睡觉，需要呼吸。如果这些需要我们不能够满足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活下去。但是性欲是不同的，就算没有性生活，我们仍然可以活得很好的，活得很精彩的，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完整的。主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榜样，不单止是主，我想我是见过有很多单身的，甚至乎夫妇之间是没有办法有性生活的肢体，他们的生命仍然是活得很精彩很丰盛。所以我们如果倘若未进入婚姻的，我们就应当多些去投入肢体相交的生活。在和那些肢体相交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享受爱，能够享受被爱，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灵性就可以在相交的生活里面，我们健康成熟，令到我们活得更加精彩。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能够要去跟同路人去分享挣扎，彼此守望。在实践信仰的路当中，我们的确需要肢体同行，尤其是需要一些同性的肢体。越来越多的教会呢成立一些男士事工和弟兄小组。据我所知呢，在窝福呢有些团契已经有弟兄小组。可能弟兄呢是没有姊妹那么容易分享的心事。所以弟兄组是很需要的。在弟兄的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去勉励、守望、扶持，同心的去过圣洁的生活。曾经呢，我看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分享到他在他间教会的弟兄组里面，他和那些弟兄之间怎样去彼此接纳，互相劝勉守望。他依靠神一同去得胜沉溺色情网站的试探。其中有一句说话令我很深刻，那个作者说呢，他说神将弟兄摆在我的身边，为的是让我可以能够胜过情欲。没错，情欲有时真的很难应付，但感谢神，我们有同路人，我们如果有正常的肢体相交的生活，大家就能够在彼此信任、保密、接纳的气氛里面去倾诉心事，去坦诚地去分享自己内心里面的挣扎。我盼望我们的肢体能够彼此地去守望，互相地建立，一同地过圣洁的生活。第四方面呢，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倘若如果你有沉溺的习惯，你需要寻求外在的帮助。如果你现在正在沉溺的罪里面，我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一定是很痛苦的。你一方面为自己得罪神而内疚，另外一方面你要为了自己常常失败而自责。虽然你曾经有过立志，但是可能因为下一次的再一次的失败而觉得很无奈。你很盼望自己能够去脱离那些捆绑。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我鼓励你尽快去追求外在的帮助。 因为呢啲就好似我哋手上面有伤口，如果我哋唔处理，我哋越系收埋，就越容易溃烂。所以我哋需要揾医生帮我哋去消毒、包扎我哋嘅伤口才去，先至会好。同样嘅，你需要外在嘅帮助，所以我鼓励你与你信任嘅成熟嘅基督徒去分享，可能系你嘅配偶，可能系你属灵嘅导师、教牧同工，寻求佢哋嘅帮助。如果有需要，你可能需要寻求一啲专业嘅辅导。当然，与人分享自己嘅内心里面嘅挣扎系需要勇气嘅，所以你需要祷告神，求神加力俾你。保罗佢喺第三方面嘅提醒系乜嘢？系乜嘢咧？佢提醒人咧喺不要月份同埋欺负佢嘅兄弟兄。月份呢个字咧系指越过呢个意思，系指越过一啲嘅界线，而欺负同贪婪咧系同一个字根嘅。呢个字咧都系指到占人便宜，取咗一啲唔应当取嘅咁样嘅意思。人不要月份同埋欺负佢嘅弟兄。点解保罗话婚姻之外嘅性行为是月份同埋欺负人嘅行为呢？因为性关系是属于婚姻双方嘅。所以当一个人喺婚姻之外同另外一个人发生婚姻之外嘅性关系嘅时候，呢、这个人就係侵犯咗属于自己配偶嘅权益。而且呢、这个人自己本身都係侵犯咗属于自己配偶嘅权益。因为圣经话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嘅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是月份的行为，都是得罪神和得罪配偶的行为。而我们要避免婚姻一切，婚姻以外一切的性关系，即是婚外情的话，我们必须要主动，而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巩固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继续培养夫妇之间的感情。因为很多时候婚外情的发生是都是与婚姻关系脆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主动去培养增进是夫妇之间的感情，巩固神给我们的婚姻，努力去保守这一段神给我们的婚姻。无论怎么忙都好，都盼望我们能够抽些时间去培养我们和配偶之间的感情。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认识一个弟兄，他结了婚十几年，那时候我们读神学是很忙的，又要实习啦，又要读书啦。佢自己屋企里边咧，仲有两个仔女，都需要有人系照顾嘅。而太太嘅工作咧，又好忙碌，成日有时要轮班嘅。但佢哋仍然会抽啲时间去相处，去拍拖。你估佢哋会做啲咩噶？嗱，我有时都好佩服佢嘅。佢有时话俾我哋听咧，佢哋两个人咧，有时走咗去睇午夜场。我的意思不是说叫大家今晚去看午夜场，我的意思其实是盼望大家可以能够去继续去抽时间去培养夫妇之间的感情。无论怎么忙都好，我们都要分些时间给我们的配偶，不要被工作仔女妨碍了我们彼此之间感情的培养和尽心。当我们的婚姻稳固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不容易去做出一些越轨的行为。保罗劝勉信徒要追求圣洁，因为这个是神所吩咐的，人要去信服。第六到第八节呢，保罗很严肃地去提出三个要求人信服的理由。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一个理由呢，保罗给我们的呢是消极方面的。他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会报应那些犯罪的人。在读第六节呢，他说这一类的事是包括什么事呢？一切的人行越轨的行为神都会审判的。有时神的报应是即时的，有时会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保罗在警告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总有一日，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了自己所行的一切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没有轻忽圣经对我们的教警告，因为圣经说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保罗要求人信服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第七节，因为活出圣洁是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圣洁的上帝选召人，是要人能够活出圣洁。 这种圣洁的生命是一种丰盛的生命。如果人信了主之后仍然继续不断地得罪神的话，他的生命里面就仍然是充满着污秽不洁。这样的生命是浪费了神的恩典，就好像那些工厂里面出来的次品毫无价值一样，好可惜。所以我们要信服神，我们配合他呼召我们的旨意。第三个理由呢，是第八节保罗说，所以那弃住人的不是弃住人，乃是弃住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保罗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人弃住或者拒绝保罗的教训，他就是弃住了圣灵的感动和工作。这个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因为圣灵是神赐给人的恩典，圣灵在人生命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感动和帮助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人得犯罪得罪神，圣灵会责备我们，去催逼我们去认罪悔改。如果人继续去犯罪，圣灵都会给人自由，叫人去选择。如果人去轻忽圣经里面的教导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弃住了圣灵的工作，这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要圣洁，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是上帝自己的说话。神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一个要求，对我们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去追求一个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现在我很想大家安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说话做一些个人的反省。